迎回到四月五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副总理刘鹤再度赴美，和美方举行第九轮贸易谈判。特朗普总统昨天在白宫会见刘鹤的时候表示，双方有望在四个星期达成协议，但是他没有像早先一些媒体期待的那样宣布特席峰会的时间，而是表示要达成协议才会有峰会。与此同时，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赞扬其谈判对手刘鹤，表示刘鹤对政改的承诺，对改革的承诺是双方取得进展的原因。那么特朗普为何不愿意承诺外界高度期待的特席签字峰会？莱特希泽不止一次暗示中共领导层中的改革力量愿意推动美国议程。美国一些分析人士担心，这可能是误读中国的政治现实。那么这种担心是否有道理？今天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夏明教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昨天下午会见刘鹤，他表示呢，美中双方可能还需要至少四个星期的时间才能达成贸易协议，而且最关键的是说，他说要双方有协议才会有特席峰会。那么我想听听您从中解读到什么。
对，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呢，对中国这个贸易谈判呢，那么是采取一种非常强硬的政策，而且目前来看一年呢也取得了很多的成就，因为目前双方呢，你可以看到中国呢做了一系列的让步，无论是在采购美国货物，还有涉及到芬太洛这种毒品的这个控制，还有就是对美国企业的准入，甚至像2025呢，中国呢也都放弃，这次在全国人大呢也都没有提及等等，你都可以看到了，美国政府呢确实获得了许多中国政府的让步，最重要的是让中国政府呢也意识到了这些结构性的问题确确实实在中国呢在言语话语权上呢那么是已经输掉了，那么所以中国政府呢也承诺了在未来的十年呢那也会逐渐改变那些问题。但是目前呢有两个重大的就是结构性的问题，就在于第一就是多大的程度上中国呢能够让美国那个所谓的或者西方的企业呢能够平等的享受中国的企业在西方国家享受的待遇。那么第二个呢，那么很重要的就在于如果中国签订了这些协议，那么怎么样执行，怎么样来监督，这点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前面的习近平的这个承诺一样的。那么中国的承诺不仅对国外，那么对他自己的人民都有许多问题，就在于如何落实，如何那个监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呢，美国作为中国的那个最大的反对党，那么他们现在就要落实这个问题，如何监督。
好的，宋鲁征先生，您如何看待这个特朗普总统在和刘鹤会谈的时候表达的这些观点？
就是中美双方达成90天的这种休战期呢，哈，到现在已经是超期一个多月了啊。然后呢，特朗普总统又说啊，还有四个星期。应该说呢，这一方面表明中国的这种谈判战术的成功，是吧？你的这个期限也被我不断的在往后推迟。但同时也表明呢，哈，就中国的诚意呢也得到了美国的认可啊，不然的话美国也不会同意哈，就是一再的去延期。我现在来看这个中美这个谈判呢，有一个因素就是美国的大选。现在对于特朗普来说呢，哈，就是这个我要取得成果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就这个成果要比较满意的成果是压力比较大的。因为美国已经进入到了选举季，而且我觉得中国呢应该也意识到了，就这次谈判对特朗普总统的这个政治效应。当然了，从美国真正的压力来说，真正的需要来说，包括特朗普的政治这种成果来说，这压力的选举的压力来说，哈，包括中国自己改革的需要来说，我觉得中国应该也是需要做出很大的让步啊。
好的，陈伯文先生。
我想这是第九轮谈判，这次谈判中中方做出了一个最大的一个表态，就是承认对美国的这个知识产权的盗版，承认这个强迫性转让技术等等，这些可以说是违反世界贸易规则这个违反双边承诺的一些事情。这些承认呢，在中国国内的报纸上不会报道，因为中共不会在国内报纸上报道承认自己是小偷、盗贼、抢匪，真正损害了美国40年，短的说来20多年。说这个承认呢是不错，因为美国过去一直指控中共如此，而中共呢不予承认，因为不予承认的话就意味着你制造了问题，不愿意解决问题。那么你承认了，就说明你承认你是麻烦制造者，承认了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看这是刘鹤，他坐的位置原来坐在特朗普的对面，这个现在坐在特朗普的旁边，仿佛对我原来是一个对手，敌对方。 现在坐在旁边就是成了一个助手，一个幕僚，来帮助特朗普来解决问题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说是进步也好，但是啼笑皆非的一个进步。就好像这次特朗普称赞说中共决定管控那个芬太尼了，管控毒品了。你本来就应该管控毒品，说管控毒品是个进步，就好像说杀人犯暂停杀人是一个进步一样，这非常可笑。但这里面还要警惕，但宋鲁正先生都说到了这个中共拖延剂的成功，现在还定到了什么给中国六年的时间来兑现承诺，甚至九年的时间，什么六年的时间非常危险，就是2025年。我相信中共里面又埋了一个最大的伏笔，两个伏笔，两个阴谋，一个是2025年刚好可能美国这个川普就已经不在任了，根据政党轮替，那个时候可能是民主党入主白宫了，那么中共可能会撕毁今天的协议重来。还有一个阴谋，就中共有一个中国制造2025虽然不提了，在悄悄执行，说如果再拿六年来兑现所谓的承诺的话，这又是一个大忽悠。所以这次川普留有余地的说还要看看，就没有确定跟习近平会见的时间，要有协议再说。
我想陈伯公先生刚才说到两点很重要，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背景。那么一个就是他刚才说到中国方面承认自己在知识产权方面有很多的这个缺陷，那么这个是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罗他向美国媒体透露，中国他说第一次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知识产权方面有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说刚才陈伯公先生也提到，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期限，那么美方是希望在2025年之前中国履行其承诺，有约束力，那么中国是要求更长的时间，要到2029年才开始履行承诺，那么这是一个大的背景。那么还有一个，我想在特朗普会见这个刘鹤的时候，还有一个引起外面很多的这个关注的，就是特朗普总统表示呢，他说贸易方面和中国达成协议之后呢，希望美中俄三方通过谈判来共同减少军事开支，推动和平。我想听听宋鲁正先生的看法，您觉得这个特朗普这个建议是天真幼稚呢，还是说是高瞻远瞩？
其实呢，那个特朗普总统执政这两年多来呢，应该说呢，他对国际事务的处理呢，从正面的角度说就比较果断啊，就比较敢拍板，但是从比较负面的角度看呢，就是过于莽撞或者过于任性哈，就是因为国际关系它非常的复杂嘛，它牵扯着方方的面面，包括他在那个越南和金正恩的谈判最后以失败告终，这都是比较罕见的事情。所以说我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就他提出的这种中美俄是三方的话，我觉得恐怕很难实现，因为俄罗斯和美的关系呢，也不好。其实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哈，来证明就特朗普总统这个思路不太可行哈。他一方面在制裁俄罗斯，同一方面又要求俄罗斯去制裁朝鲜，这是比较荒唐的。一方面在制裁我，你还要再让我去制裁另外一个国家，就是他这个，我觉得他对国际事务呢，应该说还是没有，真正的说是明白他的明白国际事务的原理是什么。当然，美国有实力嘛，他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大家呢也可能也没有办法，但是从根本上来讲呢，还是缺乏经验。
好的，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对，两个了，就是说，因为你可以看到，无论是贸易谈判，还是现在出现的潜在的军备竞赛了，对美国的经济当然都是一种伤害。所以呢，美国和中国呢，其实也都双重的感觉到这种压力。所以我相信呢，这种压力、这种急迫性呢，要求中美的那个贸易战的结束了，不仅是美国的急切需求，不仅是美国有总统选举的要求，当然中国这方面呢，对它的经济压力呢，那个影响可能会更大。所以呢，中国也有强迫的强烈的这个需求了。那么至于这个就是关于军备竞赛这个三方谈判呢，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呢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很大的错误就在于，因为过去的30年我们看到中美苏大三角那个结束以后，那么中美俄了其实这个大三角关系的基本上就不存在了，它被全球化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大三角，也就是北美和亚洲和那个西欧了，那么所取代。但是现在呢，你会发现呢，特朗普的许多的政策啊，我认为是破坏了西方的这个团结。而且呢，在亚洲呢，如果他直接跟中国谈判，把日本给那个抛开，那么在欧洲，那么直接跟俄国谈判，把就是欧洲的北约这边呢给那个憋在一边呢，那我认为这都是一个失算。更重要的是在于，我们刚才也讲到"一带一路"，其实"一带一路"呢显示出中国的一种战略纵深的一种撤退了。很大的因素就在于上海合作组织，那么给中国呢跟俄国呢提供一种相互拥抱、相互取暖的这么一个场所。 所以呢，我真的不相信，尽管俄国他不会100%的真心的去帮助中国，但是我真的不相信呢，俄国人呢在跟中国那个就是相互取暖拥抱的时候呢，会真正的让特朗普总统呢获得任何的实质性的那个得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想到那个美国呢对特朗普的这个对俄这个通俄调查的阴云了。
好的，陈伯国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关于这个特朗普这个提议说，给当作刘鹤的说，说我们在贸易谈完之后，可能我们可以谈谈这个限制军事开支和武器控制的问题。这个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来讲，当然是个非常好的建议。所以问这个刘鹤的意见怎么样？刘鹤说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也是一个外交辞令的回答。事实上，这个就是一个冷战的一个延伸。那么当年这美苏之间的冷战，一方面是军备竞赛，最后大家回归一个谈判，限制军备竞赛，限制核武器，限制这个军备扩张，给世界和平带来这个安全性。那么同样道理，今天的冷战对手是中国，是红色中国。说美国提出这个在限制军事开支、限制武器，而且川普说了一句话，他说把这些钱无谓的浪费在其他方面不值得。这是正确的，说法正确，但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川普在这里也打了个招呼，相当于就是说暗示中导条约要包括中国在内重新谈判，包括核武器限制条约包括中国在内。如果中国不就范的话，那么美联俄抗中的战略就可以摆上议事日程。
嗯，好的。宋若珍先生，我们知道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这个白宫，他在这个会面当中呢，也称赞这个中国的副总理刘鹤。其实刘鹤按理说是他的谈判对手，但是他称刘鹤呢是一个好朋友，而且说刘鹤对改革的承诺是美中谈判能够取得进展的原因。那么这已经不是莱特希泽第一次暗示中国支持改革的人哈，在推进这个美方的议程。但是我们知道美国这个另外一个这个彭博社的报道说呢，特朗普政府对于中国高层存在这个改革派。对这个事情下注很可能会失望。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川普这个内阁对于中国的这个政治现实的是不是有存在误判？
我觉得这个称赞呢哈，应该不是一个我们想象这么复杂的事情哈，那肯定是双方谈了这九轮了嘛哈，可能也谈出感情来了，就是中方也坚持原则，也会也有灵活性，也做让步哈，因为呢，现在谁都知道，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和以前是和江湖时代不太一样，应该说是他那个党纪是吧，纪律性啊，和那个战斗力和以前是不一样了，内部的团结也是不一样了，不会有什么派系，以前我们肯定说会有成型的派系，现在应该说都不会存在了，就只有一种理念，一种声音，所以说他当然一个国家的改革，
我想打断您一下，您的意思是说中国高层不存在改革派的声音吗？就是大家都是坚持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路线，您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这个我觉得改革派和习近平你不能化成是一个对立的事情，你知道吗？就是他进行的改革，就是他的执行的一种，他的路线就包含了改革，当然是改怎么去改是另外一回事哈。当然美国会认为中国现在做出的改革，一是可能是美国提供的压力，二是可能是中国内部的需要，我觉得这是正常的理解，而不是说是从派系斗争的角度去理解，因为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派系了。
嗯，好的。我想刚才您说的这个莱特希泽是这个随意说的话哈，但是这个美国的媒体并不是这样解读的，因为我们知道莱特希泽曾经对美国的媒体还有对美国的国会作证时，他都表示呢，他希望中国的改革派呢，认识到这个美方的议程是对中国有利，从而也协助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这个美方的议程，所以才会有彭博士的分析认为这个莱特希泽下注是下错了，肯定会失望。那么我想听听夏明教授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对，因为莱特希泽的这个讲话呢，让我们呢就是回想到了就过去了这个所谓的熊猫拥抱派了，他们要跟中国接触了，就是希望中国的有一个健康的力量了，他们能够认识到国际那个趋势了，认识到历史的大局了，往前走。但是现在可以看到了，就是30年40年呢，都让西方国家甚至让中国的期盼，中共进行和平的平稳的自上而下改革的人都失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莱特希泽还要重温那个这些想法的话呢，当然会受到人们的一种怀疑，这种怀疑主义我觉得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也想指出了，就像毛泽东也讲，就是说党中有党派中有派了，这东西是天经地义的。那么我不相信呢，中国共产党今天呢就像习近平所说的，他完全建立他的核心地位，因为毕竟呢，习近平今天他出现了许多的问题，就在于党内呢有许多人呢跟他是不一致的，而且意见呢是相左的。 而且在目前的一些相比较的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习近平的许多措施了，更多的是反历史，或者是有更倒退，或者是用更专制集权的霸道的方式在推进他的政策。这里边呢，一方面他没有效力，另一方面呢，他会那个挫伤和刺激了中国的许多的那个个人的积极性，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让他们的创造力呢被扼杀。同时中国的整个社会呢，也在习近平的打压下呢，也在出现危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呢，中国呢需要有健康力量，而且我相信中国的健康力量呢还是存在的。
嗯，好的，陈伯国先生，您的看法？
我想关于莱特希泽说了中国中共党内存在改革派这件事，就莱特希泽本身来说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方面的含义就是说莱特希泽可能上当受骗了，以为这个刘鹤摆翻表态，就以为中共要改革，里面有个改革派。另一方面，莱特希泽没有上当受骗，只是一个外交辞令，找个台阶下，给双方有个协议，签台阶，说我们之所以跟你签协议，之所以给你时间宽限，是因为考虑到你反复讲你们要改革，党内存在改革派，所以想找了个台阶下而已。事实上莱特希泽不太容易上当。但从刘鹤方面来说，其实有三层含义在里边。第一层含义，刘鹤实际上用的这个方式啊，是个谈判技巧，是朱镕基的方式的翻版。朱镕基当时跟美国谈判叫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就故意说我回国去还有人骂我是卖国贼了，意思就是说我是改革派，党内有很多保守派反对我的任何谈判，意思说你们不要太逼我了，能够谈成这样就不错了。实际上是朱镕基的一个谈判技巧，骗住再说，骗完了我就不执行就行了。说刘鹤用了朱镕基的一个同样手法。第一层，第二层，刘鹤在说这个意思的时候，他指的改革派不指别人，他是把自己和习近平这一派习家军算成了改革派，意思就是说我们习主席和我刘副总理是愿意改革的，但是我们在党内有很多的压力，请你给我们一点时间，给我们一点空间。这第二层。第三层，这个中国党内存不存在改革派，是不是另有改革派，这个事情是非常复杂，很难说。那么在去年召开了一个50人那个经济论坛，前高官前那些专家学者聚集的论坛中，刘鹤也出席了。后来刘鹤走了，说这个论坛是刘鹤牵头的。那么这个论坛显示刘鹤可能有改革派色彩，刘鹤本人。那么刘鹤这个50人的会上，只有两个人支持现行的极左路线，特别是这个习近平、王沪宁的这个国进民退的路线，就是这个胡鞍钢和林毅夫，其他48个人全部反对和抨击。那么这些人就是改革派，但这些人已经不在朝中，都是前官员或者经济专家学者。所以现在朝中有没有改革派，为李克强、汪洋等等，但是权力已经被虚化，所以真正的改革派无法发挥作用，这就是现实。
最后时间不多，请每位嘉宾用1分钟的时间简短的评论一下。我们知道就在美中谈判的同时，北约各国的部长本星期也在华盛顿开会，把中国威胁纳入议程哈。那么彭斯副总统更是明确的表示呢，应对中国崛起是北约今后的最大的挑战之一。我要请各位评论一下，那么我们知道欧洲这个北约传统上是专注这个欧洲的防务，那么现在把注意力转向中国，我想听听其中有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首先请这个宋鲁正先生跟我们评论一下，请简短一些。
我确实这个转向不是很好理解哈，应该我觉得是一个原因，可能是中国确实现在太强大了哈。第二呢是北约的误判了中国，大概会认为中国会是未来的二战时的日本和德国，第三个呢就是显示西方呢还是没有办法接纳中国的这个崛起是防范和围堵，
好的，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对，因为我觉得西方国家呢，尤其以北约为基地的，应该相互进行协调。因为这里边呢，目前出现两大危机，第一个呢，就是说特朗普总统呢，在欧洲人看来呢，是非常的不靠谱，那么破坏了北约的团结，破坏了西方联盟。另外一方面呢，中国政府呢也非常的就是聪明的，在外交上呢游刃有余，尤其通过一带一路，尤其最近呢让意大利呢作为西方7国的一个国家呢加入一带一路了，这使得西方国家面临着可能有分裂的危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北约的协调呢恐怕是有各种担心的。
好的，陈伯国先生您的看法？您有1分半钟的时间。
我觉得夏明教授的担心呢恐怕过虑了，实际上是美国跟欧洲没有这么大的分歧，这个盟友这个人民内部矛盾跟中国是敌我矛盾。其实这次北约29国外长会议和军事长官会议在华盛顿举行，本身呢跟美国是加强关系的一部分，其中美国的6个退役的上将，包括前驻欧洲的最高司令官、驻亚洲的最高司令官在内，空军上将、海军上将等等，提出了一个声明，向北约发出一个呼吁，叫在北约和欧洲盟国和亚洲的盟友在使用 这个华为公司或者5G这个做 5G 产品的时候要非常的警惕，高度的警惕。所以他提出了三个方面，一个说是间谍风险，再一个是这个未来的军事冲突，再一个是民主与人权，就是华为公司如果被使用的话可能存在这些危险。而且民主与人权方面就提出对中国人权的遏制，以及对世界上几十亿这个人民这个数据的收集对整个世界安全的这个威胁。那么北约这次要郑重的讨论两个话题，其中一个就是应对中国崛起或者中共的威胁这个大话题，再一个话题就是华为公司这个话题会做出一个结论。那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事情。我想实际上这个显示了特朗普政府在一手笑迎刘鹤这个跟谈笑风生的同时，实际上在重拳打击这个中国方面毫不松手。其实就在而且同时就在刘鹤到达的同时，美国政府发出打击这个山寨货、打击盗版产品的这个执法部门的一个强大的措施。而山寨版的84.5%都来自于中国，10个山寨版的产品9个出自于中国，这对美国经济、世界经济是极大的危害。就是说，川普总统在这方面，这个是一手硬一手软，或者是一边是笑脸一边重拳出击，完全没有停手。说美国对中共的这个打击是不大不敌四不休。刚才宋鲁智先提到一个说中共太强大了，美国也很强大，没有人惧怕，但中共太强大，世界很惧怕，为什么？大家可以想一想。
嗯，好的。最后我想请宋鲁智先用大概30秒时间回应一下。我们知道欧盟和中国的峰会要下个星期登场，那么此前欧盟主席容克批评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为这个峰会定调。您觉得这位代表中方出席峰会的李克强总理带来什么样的挑战？这个定调，想听听您的看法。
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呢，哈，欧洲向中国施压呢，应该说是机会确实非常抓得非常的好哈。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说呢，哈，他应该意识到，就是像以前那种做法呢，哈，因为我们以前是发展中国家，弱小，这个世界还可以接受，能够忍受。但是现在当中国已经是接近一个发达国家的时候，这些做法必须要改变，就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世界，中国也确实必须要做出改变了。
嗯，好的。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夏明教授、陈破公先生和宋鲁正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